弟兄姐妹好，
弟兄姐妹好，
听唔听得清楚啊？
听得清楚吗？
唔知道我哋啊 ，OK 系咪
？OK 吗？
我唔知道几时可以有机会真系可以面见面咁同大家分享信息啦。
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跟大家面对面的分享信息，
但系我知道咧，总有上帝嘅时间，我哋真系要凭信心去等候。
我知道总有顺利的时间，我们要凭信心的去等候。
在这段时间里面，上帝呢继续是做一些很奇妙的事情。
在这段时间，上帝继续做一些奇妙的事情。
可能我们不是觉得挺喜欢或者不是很舒服，但是呢我们都要相信呢上帝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为我们好的。
可能我们觉得不舒服或者不太喜欢，但是我们要相信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奇妙的。
所以我们一起去祷告。
所以让我们一同祷告吧。
主啊，我们赞美你。
主啊，我们赞美你。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我们一起忍耐。
我们一同忍耐。
我们回头看，我们就要赞美你。
我们回头看，我们要赞美你。
要见到你在我们当中成就的奇妙事情。
要看到你在我们当中成就奇妙的事情。
我们今天求圣灵使我们在网上的一起聚集都是能够合一的。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网上所崇拜的一切都是能够合一的。
求上帝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
求神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
我们愿意跟你契合。
我们愿意跟你契合。
也都同弟兄姊妹契合，
也跟弟兄姐妹契合。
我哋嘅祈祷系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名求。
我们的祷告奉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咁咧，我喺中学嘅时候咧，系参加舞蹈组嘅。咁咧，
我在念中学时候，我是参加舞蹈组的。
系啦，参加嗰个比赛。
参加过一个比赛。
仲记得嗰只舞咧，就叫做蒙古牧歌，蒙古人。
我还记得呢个舞蹈叫做蒙古牧歌，
系啦。咁个节奏好轻快，
那个节奏是很轻快的，
好快咁要落一字马啦、翻身啦、拱桥啦、叠罗汉啦，
很快的要做各种各样的动作。
系啊，你可能都想象唔到啊，
你可能想象不到啊，但我能够做得到。
是啊，为了这个比赛呢，我们队友之间呢日日夜夜呢都一起去练习的。
为了这个比赛，我们队友啊日日夜夜的一同去练习。
有时呢我们练习呢 坐得休息的时候呢，就会卷起自己的裤呢来演示一下我们脚上的有一些瘀伤。
有时候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卷起我们的裤管展示我们的脚上的伤痕。
但如果有人找不到鱼，我们就会质疑你为什么没有努力呢？
假如有看到有人他的脚上没有淤伤的话，我们就会质疑到底这个人有没有努力过。
或者大概我们觉得一个认真的舞蹈员都应该会有些淤伤证明下自己。
我们大概会认为一个认真的舞蹈员应该有一些淤伤来证明一下自己。
我想到可能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会不会难免呢都会有一些瘀伤呢？
我们难免也会有一些瘀伤呢。
你做了基督徒这么久，侍奉了这么久，
做了基督徒那么久，侍奉了那么久，
你有没有伤呢？
有没有伤呢？
内伤、外伤，
内伤、外伤。
求主呢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的经文呢是一场天庭的大战。
今天的经文是一场天庭的大战。
这讲到天上面米迦勒的使者和大红龙和他的使者展开一场争战。
这里这段经文讲到米迦勒跟那个大红龙他们的使者展开一场大战。
我一会儿会讲的集中在第七至到第十二节。
待会我讲的会集中在第七节到第十节。
大家一开始读的有听的时候呢就由第一节开始听了。
刚才大家读的时候是从第一节开始听的。
咁大家都记得咧，讲紧咧天上边有一个大异象喎。
讲到天上有个大异象，
有个妇人咧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冠冕。
有个妇人啊，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究竟呢个妇人系边个咧？
到底这个妇人是谁呢？
嗱，旧约里边咧都曾经出现过一个咁样嘅妇，一个日头、月亮同埋十二粒星嘅呢个主题嘅。
旧约里面也曾经出现过这个日头、月亮还十二颗星的这个主题。
大家唔知记唔记得？
大家是否记得呢？
系啦，就喺创世纪第三十七章。
就在创世纪三十七章。
约瑟咧话俾佢十二个哥哥听，佢发咗个梦。
约瑟告诉他十二个哥哥。
他发了一个梦，
他做了一个梦，
有太阳、月亮和十一粒星星和他自己下拜，
有太阳、月亮还有十一颗星星向他下拜。
如果大家不记得就回去继续读这段的经文了，
假如大家忘了就可以翻到圣经去再重温一下这段经文。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梦招致到这个哥哥将约瑟就嬲得滞，将约瑟咧就卖咗去埃及。
就是因为这个梦招致他的哥哥很生气，要把约瑟卖到那个埃及去。
喺犹太人嘅传统里边咧，十二粒星星咧都系指向雅各嘅十二个仔嘅。
在圣经里面，十二颗星星是指向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的。
即系十二个支派。
就是十二个支派，
亦都系神嘅选民。
也是神的选民。
这个妇人呢，在经文里面说她是带着肚就来要生得的了。
这个经文里面提到这个妇人是怀孕了将要生产了。
在第五节里面说到呢，她将要生的这个男孩子呢是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
在第五节里面提到她所生产的这个孩子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
她的仔咧系要提到神嘅宝座嗰度去嘅，
他的孩子会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的。
我谂咧，大家听到呢度咧都呼之欲出嘅啦。
我想大家听到这里，应该这个人物呼之欲出的。
系啦，呢个妇人嘅孩子咧就系我哋嘅救主耶稣。
这个妇人的孩子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了。
经文里边咧有讲到咧有一条大红龙哦。
经文里面有提到有一条大红龙，
七头十角的，
有七头十角的。
说到它的尾很大，它尾巴很大，一揈就揈了天上三分之一的星宿落地下。
讲到它的尾巴很大，它的尾巴一拖就把天上的星辰三分之一甩到地上去。
是的，恐怖有力。
它很恐怖有力。
嗱，呢条大红龙咧就要追杀呢一个嘅男孩子。
这条大红龙要追杀这个男孩子，
所以呢个大肚婆咧就要逃到去旷野。
所以就会将要生产的妇人就要逃到旷野去。
神咧就保护佢1260日啊。
上帝就保护这个妇人啦，1260天。
咁咧，然之后咧，中间就开始系我一阵会讲嗰段。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咧，就系继续讲呢个妇人得到拯救。
中间呢一段就是我待会要讲的那一段，然后十三到十七节就是讲到神如何拯救这位妇人。
系啦，唔知大红龙咧继续向妇人所生嘅其余嘅儿女征战。
这个大红龙就继续向那个妇人其余的孩子呢征战。
126日。
126天，
星星、月亮、太阳，
星星、月亮、太阳，
有大红龙啊，
还有大红龙。
究竟讲紧啲乜嘢咧？
那究竟这些说些什么呢？
如果你有机会咧，去上一个启示录嘅主日学课程，
假如你有机会上一个启示录的主日学课程的话，
咁可能就可以好慢慢咁详细去解释，
你就可以得到慢慢的详细的解释。
但是简单来讲呢，我会解释，这个呢是讲紧当时很流行的天启文学。
其实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天启文学。
是用啲象征嘅语言咧，讲出当时好敏感嘅政治局势。
是一些特别的语言来讲述当时一些很敏感的、很敏感的一些政治局势。
系啊，创世纪咧系其实系一封信嚟。
启示录还是
？sorry，唔系创世纪，启示录讲错咗。启示录其实系一封信嚟嘅。
启示录其实是一封信。
系啊，就系年老嘅。约翰咧写俾七教会传阅嘅，
是年老的约翰写给七教会传阅的。
有时咧，我哋睇启示录咧，就系唔系睇得好明白。
有时候我们看启示录，看得不太明白。
但如果佢一封信咧，当时嘅人收到呢封信咧，其实系一睇就明。
但是，假如你是当时的人，你收到这封信，你一看就会明白的。
我记得咧，我细个咧睇过一个电影咧，叫做《空少》。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做《空》胸罩。
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咧？好恐怖嘅，
有大家有冇看过啊？所以很恐怖的。
都几经典嘅，最经典咧就系讲紧嗰个男仔啊，敌基督咧，头壳顶有三个数字嘅。
啊，我记得那里面说的那个男孩子是一个敌基督的男孩子，他头上有三个文字。
我仲记得嗰一幕咧，佢妈妈揭开佢头壳顶啲，拨开佢头壳顶啲头发，就见到六三个数字。
他的母亲把他头发上面啊拨开来，一看就看到有666这三个数字。
原来就系启示录里边13:18所讲到。
原来就是启示录13:18里面所提到的。
哇！细个嗰时真系好惊噶。
我小时候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很害怕的，
因为咧，系圣经讲噶嘛，
因为是圣经说的，
咁咪好真咯，
那是很真实呢。
咁咧，当时咧，我哋仲流传咧，就话如果咧，我哋打电话咧，打666咧，就可以打到落去地狱咧，同啲魔鬼讲电话嘅。
那时候我们还流行说，假如你打电话拨打666这三个号码，都可以通到那个地狱里面去，跟魔鬼通话了。
我不知道大家咧有冇呢啲咁样听过呢啲好多好富有幻想啊，好丰富创作性嘅一啲关于启示录嘅传闻啊、故事啊或者信息。
不晓得大家有冇听过关于启示录这些很富有幻想性的一些传闻或者信息？
我记得我十几廿岁啱啱做基督徒嘅时候咧。
我记得我十多岁快二十岁刚刚做基督徒的时候，
咁咧仲讲紧边一个系敌基督，
还在谈论谁是敌基督，
就喺度计紧当时嘅哥尔巴乔夫咧就系敌基督，
还说当时的那个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就是敌基督，
然之后又讲紧咧边一个系嗰个七头十角啊咁样。
又讨论谁是那个七头十脚的？
就讲紧咧，欧盟咧嗰时一路啱啱咧就有十个国家加盟咯。
当时呢，欧盟刚刚有十个国家加盟，就提到这可能是欧盟。
系啦，从来咧都系不断有好多人咧按照住启示录咧去估好多嘢嘅。
从来都有很多人按照启示录去猜很多的事情的。
因为启示录我哋睇唔明。
因为启示录我们看不明白，
我哋又觉得好神秘，
我们觉得它很神秘，
所以我哋咧就成日好多嘅幻想同埋好多嘅联想，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幻想，很多联想。
但系我讲其实启示录系一封信嚟，
但我说启示录其实是一封信，
就系约翰写俾当时嘅弟兄姊妹，
这是约翰写给当时的弟兄姐妹，
佢哋系一睇封信就明白。
他们一看这封信就会明白的。
咩叫做666啊？
什么叫做666呢？
我唔知咧，香港人咧，即系当中有啲香港人啦，或者有啲咧唔系香港人，香港人咧就会明白一啲数字嘅。
我相信香港人或者虽然不是香港人，也会明白这些数字。
系啊，你知唔知咩叫689啊？
你知道什么叫689呢？
系啊，我哋讲我哋以前嘅特首就系689，系咪？
我们叫以前的特首叫689，
因为咧佢有689票当选啊嘛。
因为他是接着689票当选的。
所以我们香港人讲689呢，其实我们个个都知道讲紧边个。
所以当香港人说689，大家都明白是指的是谁。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当时收信的人一听666呢，其实都心领神会的了。
当时的人收到这封信，都应该心领神会的。
是啊，希伯来文里面每个字母都带着一个数值的。
希伯来文里面每一个文字都带着一个数值的。
所以666呢，是罗马皇帝尼禄整个名字那些字母数值加起来的总和。
所以666就是罗马那个皇帝尼禄王他的名字所有的数字加起来的总数。
所以第十三章第十八节这样讲。
所以第十三章第十八节这样说，
他说凡有聪明的就可以计算兽的数目。
他说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
即是好像很神秘，一点都不神秘，只是代号而已。
看起来似乎很神秘，但其实不神秘，因为这只是代号。
你计一计就知道讲紧边个，
你算一算就知道说的是谁了。
就是讲紧当时一个罗马皇帝，
就讲当时的一个罗马王。
启示录是给当时受逼迫的信徒，
启示录是给当时受逼迫的信徒的。
他们一看就明白那个大红龙就是逼迫他们的罗马政权。
他们知道这个大红龙就是逼迫他们的那个罗马政权。
学者呢相信因为基督徒呢不肯参加当时的敬拜皇帝的一些仪式。
当时的基督徒不愿意参加一些敬拜当时皇帝的一些仪式，
所以呢就被逼迫被残杀。
对，就被逼迫被残杀。
在天上面的这一幕，
在天上的这一幕，
就是约翰呢去激励他们不要灰心，
就是约翰激励他们叫他们不要灰心。
是的，我们是会得胜的，
我们是终会得胜的。
我们呢首先去看看这个天上的争战究竟是谁对谁。
我们首先看一下天上的争战究竟是谁对谁。
是的， 是南华对精工。香港有两队球队，一队叫南华，一队叫精工。
香港有两队足球队，一队叫南华，一队叫精工。
这个是南华对精工，
是南华对精工，
不是曼联对精工，
不是曼联对精工。
你明白吗？南华对精工就是港队对港队，香港队对香港队。
南华对精工就是香港队对香港队。
但是呢曼联对精工就很好笑了。
但是曼联对精工的话就很好笑了。
因为曼联的级数就怎么跟港队的级数呢？
曼联的那个他的级数怎么能够跟那个香港的级数相比呢？
你可能没得打的，是不是 一踢就赢的了？可能
根本就不用打了，一踢就赢的了。
大红龙它象征着撒旦，
大红龙象征撒旦。
它的对手呢是天使长米迦勒，
他的对手是天使长米迦勒。
很多人以为撒旦就是耶和华上帝的对手，
很多人认为撒旦就是耶和华上帝的对手，
其实是搞笑的，
其实是搞笑搞笑的。
级数不同，
因为级数不同，
红龙很努力很努力地要去打去挣扎的就是米迦勒。
大红龙要面对的很用力地去挣扎的就是对付那个米迦勒，
就是打跟米迦勒打他都输了，
就算跟米迦勒打他也会输的。
所以第八节讲紧佢并没有得胜。
所以第八节说他并没有得胜。
你话撒旦有几劲呢，弟兄姊妹？
所以你认为撒旦有多厉害呢？
嗱，第九节咁样形容撒旦嘅。
第九节是这样形容撒旦的。
佢话呢条大龙就系嗰条古蛇。
他说大龙就是那条古蛇，
又叫魔鬼，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又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人，
是迷惑普天下的。
古蛇，我哋一想就想起创世纪嗰条呃阿夏娃食禁果嘅嗰条蛇啦。
古蛇，我们一听就想起那个创世纪里面欺骗夏娃，让他吃那个苹果的那条蛇。
魔鬼咧嘅意思就系说谎人之父。
魔鬼就是说谎人的父亲，说谎人之父。
你由呢啲嘅名字，你可以想到撒旦有几厉害啦。
所以接着这个名字，大家可以想象到撒旦有多么厉害呢？
佢厉害喺边啊？
他的厉害在哪里呢？
佢嘅厉害就系佢氹氹古古画画阴阴湿湿。
他的厉害就在很阴险的去欺骗去哄骗。
系啊，哦，或者你都遇过一啲咁样嘅人，
或许你也遇过这样的人，
你都好睇唔起佢哋嘅。
你也会很看不起他们的。
在一方面就吹嘘自己咧，认为自己有几劲。
一方面的吹嘘自己有多厉害。
又喜意穿插在人群当中咧，收下风啊，搬弄是非。
你喜欢穿插在人群当中去收收风拨弄一下是非。
系啦，佢又专门咧攻击别人嘅弱点。
有专门咧攻击别人的弱点。
我唔知道你有冇识过呢啲人啊？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认识过这一类人。
你说他很厉害吗？又不是。
你说他很厉害吗？又不是啊。
手段只是手段很多。
只是手段很多。
他有时就会令到你很信他，要听他的话。
有时候让你很信他听他的话。
但如果你不信他呢，你不服从他呢，
假如你不听从他，不服从他的话，
转头嚟咧就会凶你，就会恶你。
转过头来，他都会凶你凶你对你很厉害，很大声。
这个咧就系魔鬼撒旦嘅伎俩啦。
这就是魔鬼撒旦的伎俩。
佢一系就氹死你，
要么就是把你哄得团团转，
一系就吓死你，
要么就把你吓倒。
咁样嘅质素嘅对手咧，难唔难应付咧？
这样素质的对手难应付吗？
我哋就系对付紧一啲咁样嘅对手啦。
我们正在对付这样一类的对手。
嗱，记得有一位叫做张嘉欣，即系滕师母，佢嘅系滕师母佢嘅分享，有一位传教士张嘉欣。即是我们的
唐师母，记得有位传教士唐师母，就是张嘉欣传教士。
他分享他未信耶稣之前是一个追求神秘宗教经验的人。
他分享过，他说他还未信主之前，他是一个追求神秘宗教的那种人。
是的，他曾经呢在印度成为印度的僧侣呢去修炼的。
他曾经跟谁呢？印度的僧侣去修炼。
听闻呢他自己打坐呢可以打到弹下弹下那个层次。
听说他打坐能够到达那个弹的那种状态。
他分享他年轻的时候在外国留学。
他分享的说他年轻时候在外国留学，
就同学咧一起去嗰啲西方嘅灵媒嗰度咧，喺度问下前途啊，即系问下，即系咧问下前途咁啦。
就跟同学一起去那个西方的灵媒那里去问一下自己的前途究竟如何。
佢话咧嗰个上士咧，好似望住个水晶球咁样咧，就开始讲佢嘅过去、现在、将来。
那个灵媒就看着一个水晶球，就诉说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佢话：咦，都几准喎，都几准喎。
他觉得他说的也蛮准的。
但系上士突然之间讲到佢唔知几多岁开始咧，佢就话：哎，我睇唔到啦。
但是当那个灵媒说到什么 岁数开始，他就说：哎，我看不到，我看不清楚了。
系啊，即系佢讲佢嘅将来啊，去到某一个岁数，佢睇唔到。
就讲到他将来某个岁数，他开始就说我看不清楚了。
咁咧，滕师母后嚟先明白点解佢睇唔到。
后来滕师母才明白为什么这个灵媒会看不清楚。
佢话喺嗰个岁数咧，佢就信主啦。
因为那个岁数就是他信主的那个岁数。
哇，灵媒咧，即系零零地喎，可能。
看起来这个灵媒也有一点讲对了。
系啊，但系咧，佢都唔能够睇得透耶喺耶稣里面嘅人。
但是他也看不透在耶稣里面的人。
就系羔羊嘅宝血去遮盖咗我哋。
就是羔羊的宝血遮盖了我们。
所以只要我哋将我哋自己摆喺耶稣里面咧，呢啲咁嘅嘢咧系搞唔到我哋。
所以假如我们把自己放在耶稣的羔羊的宝血里面，这些东西是搅扰不到我们的。
系啦，天上嘅呢一幕咧，系话俾我哋信徒听，撒旦已经输咗。
天上这一幕呢，告诉我们撒旦已经输了，
而且输到冇得企噶啦，
已经输到没有地位的了。
系啊，呢、这个好似一支强心针咁样去俾受苦里边嘅信徒打气。
这就像一头啊强心针一样，给那个信徒啊，给他们打气。
系、哎、得胜得胜，正义必胜咁样。
得胜得胜，正义必胜。
我唔知咧，睇到创世纪呢一度，大家有冇觉？唔系创世纪，成日讲错。睇到启示录呢一章咧，大家有冇觉得咧个场面咧？其实有一啲似星球大战啊！
不晓得大家看到这个场面有没有觉得跟那个星球大战有点相像呢？
或者好似嗰啲超人电影啊？
又或者像那些什么电影一样？
超人嗰啲啊？超人
超人那种电影一样？
系啊，就系要讲紧咧，会正义得胜嘅。
是说的，就是正义必胜的。
系啦，即系我哋呢啲小市民咧受苦，所以心里边咧常常有一种咧正义得胜嘅渴望。
因为我们这些小市民啊正在受苦，所以我们总有一种啊希望正义必胜的这种渴望。
系啊，我哋见到社会上面好多嘅唔公义，
我们看到社会上很多的不公义，
好人咧就要被害死，
好人会被害死。
我哋曾经中国人都有句咁嘅说话。
中国人曾经有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修桥补路没尸骸，
修桥补路没尸骸。
我不记得什么金腰带啊，
杀人放火金腰带，
是啊，什么杀人放火金腰带，是啦。那我们心里面看到很多，我们又很生气啊，
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情景，我们很生气，
所以我们呢都很想有这种正义必胜的渴求在里面，
所以我们都有这种正义必胜的这种渴求在我们心里面。
你这种的主题呢，不只在启示录，也不只在今时今日在我们里面，
这种主题呢并不单单在那个启示录这一章里面，也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的心里面，
是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都常常出现的，
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这种场面也常常出现的。
在启示录第十二十三章呢，
在启示录的十二十三章
就被学者认为指为是国际神话，
被学者认为是国际神话，
因为古代近东世界充满住呢一种嘅神话故事，
因为古代近东世界充满了这一类的神话故事。
喺埃及嘅神话故事里边，
在埃及的神话故事里面，
阿女神 Isis 咧就系被大红龙太阳咧杀死嘅，追杀嘅。
埃及那个Isis 这个呢是给那个大红龙杀死的，
追杀，
追杀的，
追到喺一个岛上边咧，就生咗太阳神 Horus。
追杀到一个岛上，就生了太阳神 Horus。
喺乌加列嘅神话里边，
在乌加列的神话当中，
巴力咧就系、是、打败咗七头古蛇，建立佢自己嘅帝国。
巴力是打胜了那个七头古蛇了，而建立了他的帝国。
喺米索波大米嘅神话里边，
在米索多大米的神话里面，
光之神 Murdoch 咧就杀咗七头大恐龙。
光之神啊 Murdoch 就杀了七头大恐龙，
亦都形容呢条龙嘅尾巴咧，将天上三分之一嘅星宿咧摔在地上。
也形容它的尾巴呢，把天上的三分之一的星辰啊摔到地上去。
又真的好似我哋启示录喎。
对，也看起来真的有点像启示录这里所说的。
喺希罗嘅神话里边，
在希罗的神话当中，
阿女神 Leto 咧亦都系大柱头噶。
那个女神啊，也是大柱，那个也是怀孕的。
系啊，然之后咧，亦都系俾条龙追杀。
也是被一条龙追杀的。
后来咧就生咗亚波罗。
后来就生了亚波罗。
嗱，呢啲神话一个一个嘅出现咧，都系同我哋本启示录同期啊，甚至更早嘅文献嚟嘅。
这些神话的出现呢，跟启示录这个所说的是同期的，甚至是较早的。
系啊，咁讲代表啲咩咧？
那代表什么呢？
即系启示录抄人哋，
代表启示录抄袭别人的神话。
系好多时候咧，基督徒一讲到咧，如果启示录啊或者圣经里边有一啲嘅神话咧，佢哋就好紧张噶啦。
很多教徒啊，一提到启示录这里的神话，他们就很紧张了。
你大家唔使咁紧张。
其实大家不用那么紧张。
弟兄姊妹，我讲咧，启示录系一封信嚟。
我刚才跟大家说过，启示录是一封信。
但系个作者约翰，佢系特登用呢一种当时人人都听过嘅一啲神话嘅形式写落呢一封信度。
作者约翰，他是故意用一些当时很多人都听过的一些神话，把它写在这封信里面的。
所以我哋要问嘅咧，究竟作者想讲点啊？
所以我们要问的就是作者究竟想表达什么？
呢一种嘅神话喺历史上边系代表紧咧人心里边一种好深嘅渴想。
这种神话就代表了人心里面一种很正常的一种可想。
系因为邪恶嘅势力咧，从来都喺历史上边存在。
因为邪恶的历史从来都在历史当中了。邪恶的势力从来都在历史当中存在的，
无论是神的子民或者外邦人，
无论是神的子民或者是外邦人，
或者是古代的人或者今现代的人，
无论是古代的人或者是现代的人，
或者现在的超人故事里面都是讲紧正义要得胜，
就算现在的超人故事里面也讲到正义的得胜。
所以启示录里面这一幕大快人心啊！
所以启示录这一幕呢，大快人心，
就是全人类的渴望来的，
就是全人类的渴望。
作者约翰选择了用一个很常见的神话故事题材。
作者约翰选择一个常见的那个神话故事的题材，
他要承载一个很独特的基督教的真理。
他要承载一个基督教很独特的真理，
他要告诉大家，
他要告诉大家，
不是亚波罗，不是巴力，不是 Murdoch，
不是亚波罗，不是巴力，不是 Murdoch，
他们都没有能够将人类心里面这个渴求能够实现出来，
他们都没有能力把人类心目中的那个渴求呢实现出来，
因为他们是神话故事里面的角色，
因为他们只是神话故事里面的一个角色，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
他是真真实实地进入人类的历史里面，
他是真真实实地进入人类的历史当中的，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将这个千秋万世的正义必胜的渴望呢能够实现出来，
将这个千秋万世正义必胜的这个渴望实现出来，
所以呢，我们听到，每每听到圣经里面有神话的时候呢，
所以往往我们听到圣经里面出现神话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那么
怕，我们不要那么害怕，
神话里面承载着那个信息才真是那个真理，
神话故事里面所承载的这种信息才是真理。
不单止基督教，不单止有一个愿意为我们去死，有血有肉的神为我们去死，
基督教里面不单只有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愿意为我们去死，
是的，为我这位神呢是能够让我们得胜，
这位神是能够让我们得胜，
他另外有一个很独特的得胜方法，
他另外有一个很独特的得胜的方法。
第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即是那个大红龙。
第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
就是那个大红龙，
因为就是那个 大红龙，
就是因为羔羊的血，
能够胜过他就是因为羔羊的血。
无论是咸蛋超人或者蜘蛛侠或者美国队长，
无论是咸蛋超人啊、蜘蛛侠或者是美国队长，
他们 打败坏人的方法呢都离不开他们是很好打的，
他们打败那个敌人的方法都是因为他们是很能打的，
是啊，很大只的，可能
可能他们 是很强壮的，
是啊，或者他们拥有很强力的武器，
或者他们拥有很强力的武器。
耶稣好不好打呢？
耶稣是否那么能打呢？
我想呢，耶稣呢就真是不是挺好打的，
我相信耶稣是不能打的，
但是耶稣拥有很强力超强力的武器，
但是耶稣拥有很超强力的武器，
经文告诉我这个武器就是羔羊的血，
经文告诉我们说他的武器就是羔羊的血。
羔羊即是谁啊？
羔羊是谁呢？
神的羔羊就是耶稣自己咯，
神的羔羊就是耶稣自己了，
所以耶稣打败敌人的方法就是流自己的血，
所以耶稣打败敌人的方法就是 流自己的血。
这个究竟是一个什么道理来的呢？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道理呢？
他跟撒旦抗争到底，到最后一刻，并且充满羞辱肉地死在十字架上面，
他跟撒旦征战到底，最后很羞辱地死在十字架上。
撒旦真的有一刻以为自己赢了的，
撒旦的确有一刻认为自己是胜了，
因为他真的见到神的儿子死了，
因为他真的看到神的儿子死了，
但他完全想象不到，
但是他完全想象不到，
原来正正是耶稣的死，撒旦就输得最惨，
正正是因为耶稣的死，撒旦就输得很惨了，
因为耶稣已经得胜死亡，
因为耶稣已经胜过死亡，
彻底这样赢了，
彻底的胜过他了。
罗马书这样讲，
罗马书这样说，
因为耶稣为人死而拎走了那个死亡的毒钩，
因为耶稣为众人死，所以呢才拿走了那个死人的毒钩，
死亡的毒钩，
死亡的毒钩，
是的。如果一个人不怕死，你有没有见过人不怕死？
假如一个人不怕死，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不怕死的呢？
那他真的什么都不怕的，
他真是什么都不怕了。
如果我们基督徒不怕死，
假如我们基督徒不怕死，
其实魔鬼撒旦真的没有可以对付我们，
其实魔鬼撒旦真的是没有办法对付我们的，
就好像有一只譬如有时你在花园或者郊外发觉有一只黑风呢，好像想过来攻击你，想针你
比如说你在那个郊外啊，或者后花园里面啊，有一只黑蜂啊，蜜蜂啊，它飞过来，好像想对你攻击一样。
系啊，咁你梗系好惊要逃避啦，系咪？
你当然很害怕啦，你要逃避。
但系咧，如果有人将佢捉住咗，
但是假如有人把他抓住了，
掹咗佢嗰支美猴针，
把他那个后面的一支毒针啊，把它拔掉，
好似蜜蜂就会死嘅，
好像蜜蜂它是会死掉的。
我唔知道，好似黑蜂系唔会死，我唔知啊，当佢唔死啦。
我不晓得黑蜂呢，它后面的那个针拔掉之后会不会死啊？我不知道，但是当作它会死吧。
呢个比喻嚟嘅吓，
这只是一个比喻，
就系掹走咗佢支毒针，
就是把它后面那支毒针拔走了。
然之后佢再喺你面前即系飞去，
然后它在你的面前飞来飞去，
你惊唔惊啊？
你还怕吗？
一啲都唔惊，好似只乌蝇咁吓人憎咯。
他只是像一头苍蝇一样那么讨厌而已啊！你再怕他了，
捞嚟捞去好烦啊！咁样，
你们只是觉得他啊好烦哦。
系啊，讲到呢度咧，我拉开少少。
讲到这里，我拉开一点，
讲下我认识嘅一位姊妹。
讲到一位我认识的姐妹，
有一个姊妹咧，佢以前话帮我听咧，佢喺香港某个屋村度长大。
他告诉我，他以前在香港的某一个屋村里面长大的。
他说由细到大瞓觉的时候都会听到啲奇怪的脚步声。
他从小到大的从睡觉的时候都会听到一些很奇怪的脚步声。
哇，我好惊啦，听到。
我听到我也很害怕。
但系佢又冇乜嘢咁。
但是他好像觉得没什么。
佢头发好长嘅。
他头发很长的。
佢话咧，佢夜晚咧将啲头发咁拨喺嗰个床，即系拨去床边嘅。
他睡觉时都把头发拨向那个床边。
佢话咧间唔时都觉得有啲嘢啦喺度拨下拨下佢啲头发。
但是他觉得好像有些什么在波动他的头发。
哇！我一路听咧就一路惊。
我一边听一边觉得很害怕。
但系佢真系好似冇嘢咁喎，我话你惊唔惊噶？
我问他到底你怕不怕，但是他好像觉得没什么事一样。
他说我不怕咯，我觉得好烦咯。
他说我不害怕，我只是觉得很烦。
这个是我第一次呢，因为我不怕青的。
我是很胆小的人，我听到我是很害怕的。
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哇，怎么有人见到这些这样的东西，经历到这些东西可以不怕的吗？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经历这些东西可以一点都不害怕的。
但我觉得好有意思的，其实。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原来其实我们是可以选择不怕的。
原来其实我们是可以选择不害怕的。
原来有些东西威吓住我们呢。
原来有些事情或者有些东西威吓着我们。
我们以为我们一定要怕的。
我们认为我们一定要害怕的，
因为他就是想我们害怕，
因为他就是想我们害怕。
但原来我们可以选择不怕，
但是原来我们可以选择不害怕的。
我们怕的有时不是飘下飘下那些鬼，
我们害怕的并不是那些飘来飘去的那些鬼，
而是有时那些威吓我们那些的鬼，
而是有一些威吓着我们那些鬼，
有些威吓住我们那些很强的势力，
一些威吓着我们很强的势力，
就好像这班基督徒被罗马政府逼迫那些的威吓，那些的势力，
就像当时那些基督徒所面对的罗马的那个政权威吓他们那些势力一样。
原来不是一定要怕他们的，
原来不一定要害怕他们的。
在启示录就系话俾我哋听，我哋见到天上嘅一幕，所以我哋系有能力去唔惊佢哋。
看到启示录这里天上征战嘅这一幕，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是可以有能力不去害怕的。
我记得咧，我廿几岁嘅时候咧，曾经咧去过短宣，嗰度当地咧七级大地震。
我记得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曾经去过一些短宣，那里发生一个七级的大地震。
当时呢我后生呢就是什么都不识惊。
当时我年轻了，所以什么都不懂得害怕。
那么即是震就震咯，灾难就灾难，都没想过什么。
当时就觉得 震着震吧啊，也没觉得会想到什么。
但是当我回来香港落机的时候呢，
但是当我回到香港下了飞机以后，
我很惊讶的呢，我教会里面上上下下有几十人来接我机。
我很惊讶的，我们教会啊上上下下有几十个人来接我机。
原来大家很惊，
原来大家很害怕，
就是我自己不识惊，
只有我一个人不懂得怎么害怕。
但是当我反而越来越大个，
但是当我反而长大了之后，
结婚啊，生仔啊，生活安定啊，有车有楼啊，
结婚啦，有孩子啦，有车子啦，有房子之后呢，
我就越来越锡身，
我就越来越懂得怎么样去爱惜自己。
是啊，去惊，好惊死，好惊失去，
很害怕失去，很害怕死。
渐渐地呢，我们就活在那个恐惧里面，
渐渐的我们就活在一种恐惧当中了。
那种威压的势力就是要我们害
怕，那种威吓的势力就是要我们害怕。
求上帝帮助我们，
求上帝帮助我们。
在经文里面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位置，
在经文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个地方，
就是代表着那个邪恶势力的大红龙，它在天上打输了。
就是那个代表邪恶势力的大红龙，它在天上打输了。
它就被摔到去哪里啊？
它就被摔下来了，摔到哪里去呢？
我们有时看漏了，不知道它去了哪里。
有时候我们会看漏眼啊，到底它被摔到哪里去呢？
第九节说它摔到去地上去。
第九节说他被摔在地上，
就是那条红龙在天上 被踢到落去人间，
就是说那条大红龙在天上被踢到人间去了。
所以第十二节就唤醒我们，
所以第十二节就唤醒我们了。
他说诸天和其中的你们要快乐，
所以说他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
只是地和海有祸了，
只是地与海有祸了。
或者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天上得胜的这一幕代表着地上会有更多的麻烦，
就是这个天上得胜的一幕代表地上有麻烦了。
我们一直说哎呀，打赢了打赢了，天上这一幕打赢了，原来那条的大红龙是被摔到落地上去。
我们只知道很高兴了，因为我们打胜了，没想到那条大红龙被甩到地上来了。
撒旦输了的，
撒旦是输掉的了。
他想清楚自己的终局是要去到火湖的，
他知道自己的终局是会去到火湖那边。
这个就是第二十章第十节告诉我们，
不过在二十章第十节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呢，他愤怒作垂死的挣扎，
所以他愤怒地做垂死的挣扎。
第十二节说他愤愤地落到来我们那里。
第十二节说他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在地上面极力地伤害教会，
在地上极力地伤害教会，
伤害基督徒，
伤害基督徒，
伤害神所爱的人，
伤害神所爱的人。
弟兄姊妹，你见不见到
弟兄姐妹，看不看到
今日有势力去伤害地上的教会？
有这种势力来伤害地上的教会，
伤害基督徒，
伤害基督徒，
同埋伤害人民，
还有伤害人民。
我以前咧由细到大都听好多传道人，即系国内嘅传道人咧受苦嘅一啲嘅见证。
我以前听很多呢国内的传道人受苦的一些见证。
是啊，即是有很多有酷，有受酷刑的，即
有受酷刑的。
很感动。
我听了很感动。
但是他是很遥远的，觉得。
但是却觉得很遥远一样。
但是最近这一两年。
但是最近这一两年。
我开始经常都想可能这些事情会很近地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开始觉得这些事情呢，可能会很慢慢的越来越接近发生在我们身上了。
我好真实咁去谂，因为我过去咧都常常翻香港教会讲道。
我越来越感觉到这样，因为我以前啊常常也回香港讲道的。
系啊，即系应该咁讲。虽然过咗嚟英国，但喺疫情之前咧，我都经常会翻香港讲道。
虽然现在是疫情，但是疫情之前，我以前是常常回香港讲道的。
我就去谂，如果有一日我再翻香港讲道，
我在想，假如有一天我再回香港讲道，
邀请我嘅嗰个教会就话俾我听，
邀请我的那个教会就会告诉我说，
你要小心讲道啊。
你要小心你的讲道了，
有些事不可以再讲的了，
有些事情是不能再讲的了，
甚至有些书卷是不可以再讲的，
甚至有些书卷是不能再讲的了。
其实我今天讲的启示录都是一卷敏感的书卷，
其实我今天所讲的启示录这一卷也是敏感的书卷，
在国内可能已经不可以再讲的了，
在国内可能已经不能再讲的了。
如果有一天去到香港，他叫我不要讲启示录，不要讲以斯帖，不要讲但以理书，我会。
假如有一天我回到香港讲到时候，他们叫我你不能再讲启示录了，以斯帖书啊，但以理书啊等等的时候呢？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其实是很敏感。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书卷都是很敏感的。
我会想我自己会不会妥协呢？
我在想。到底那时候我会不会妥协呢？
因为有时圣经就很多卷的，你不讲这卷就不讲那卷，是吧？
其实圣经有很多书卷的，你不讲这一个书卷，你可以讲其他的书卷的。
是啊，你很多信息的，你不讲个敏感的，就讲个容易消化的咯。
还有很多信息可以分享的，你不讲那么敏感的信息，你可以讲一些比较容易分享的信息也可以的。
你不讲公义，你就讲爱和和平咯。
你不讲公义的话，你可以讲爱和和平。
其实都可以有很多选择的。
其实也是有很多选择的。
但是我就会问我自己。
但是我就会问我自己。
如果我自己心里面真的有感动呢？
假如我心里真的有这个感动的话，
我够不够胆坚持呢？
我有没有胆量去坚持呢？
我讲过，其实我很细胆的。
我刚才不是说过我其实我是很胆小的吗？
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想过这些问题。
我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些问题。
在这两年呢，我真的经常都想。
但是最近这两年呢，我常常都在想。
如果讲完道被人攻击，被人。
假如我讲完道被人家攻击。
是的，网络上面去攻击。
网络上攻击我。
或者实际上被捉拿，
或者实际上被抓拿了，
或者被拘捕，
或者被拘捕了，
我会怎样呢？
我会怎么样呢？
我呢这样想一下呢，是帮助自己做一些心理预备。
我这样想是在为自己做一些心理准备。
求主帮助我，
求主帮助我。
我希望我到时不会因为害怕得滞而离弃了上帝。
我希望到时候我不会因为太害怕了而离弃了上帝。
正如我刚才说，跳舞的人呢都预咗要有啲瘀伤啦。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跳舞的人呢都已经准备了身体上会有瘀伤的。
或者作为基督徒，或者作为神的仆人，
或者作为基督徒或者神的仆人。
一场由天庭打到落地面的属灵争战，
一场从天庭打到地面的属灵争战。
我们不是只是一个观众，
我们不单只是一位观众，
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参与者，会伤到我们。
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参与者，我们可能会受伤的。
我知道呢，殉道呢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恩赐。
我觉得啊，殉道是一个很特别的恩赐。
不是上帝，不是个个都可以为主殉道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主殉道的。
但是我真的求主帮助。
但是我真的求主帮助。
祈定祷。
先做好祷告。
让咧上帝帮助我，到要面对抉择同埋危机嘅时候，
求上帝帮助我，到我真的要面对这个抉择和危机的时候，
我能够有勇气去忠心去选择耶稣。
我能够有勇气的、忠心的去选择耶稣。
很多人呢都觉得现在那些疫情啊，或者各方面的世情呢，都是很坏的了。
很多人都认为，目前这个疫情或者目前这个情况都已经很坏的了。
大家心里面呢都会觉得，主耶稣或者末日都会再很快就来的。
甚至可能会觉得，主耶稣啊，末日可能很快会到来的了。
其实启示录一早就告诉我们，这个末期的时候呢，是有很多很多的灾难。
其实启示录早就告诉我们了，当末期来到之前呢，是有很多很多灾难的。
但是天上的这一幕告诉我们，其实耶稣已经赢了。
但是天上的这一幕告诉我们，其实耶稣已经胜过一切的了。
在1945年的5月8号，
1945年的5月8号那天，
系啦，德军咧被盟军击败，
德军被盟军击败了。
第二日咧喺柏林咧签咗投降书，
第二天在柏林啊签了投降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咧系正式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的结束了。
不过咧喺结束咗之后，某啲偏远嘅地区咧。
不过在结束之后，某些偏远的地区呢，
消息还没传到，
消息还没有传到他们那里。
是的，就继续呢，当地的人继续被德军肆虐地逼迫啊、伤害，他们懵然不知。
当地的民众啊，继续被德军的逼迫伤害，他们还猛然不知。
是的，德军呢明知自己已经输了，
德军明明知道自己已经输了，
投降书都签咗啦，
连投降书都已经签了。
但有啲德军更加反而会更加癫、更加狂。
但是某些德军可能会更加疯狂。
喺投降之后嘅4个月，
在投降之后的4个月，
四个月，德军仍然喺世界喺各地唔同嘅地方有唔同程度嘅进攻同埋杀害。
德军仍然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方式的进攻和伤害。
米加勒彻底打败了红龙，
米加勒彻底的打败了红龙。
耶稣也都彻底地胜过死亡，
耶稣也彻底的胜过死亡了。
撒旦已经输晒了，
撒旦已经输掉了。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可能是4个月。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晓得，可能是4个月，
又或是可能是启示录里面讲的42个月，
或者像启示录里面所说的42个月，
这个是不是都是一些象征的数字？
这些全部都是一些象征的数字而已，
代表是一个有限的时间，
代表一个有限的时间，
是上帝说可以忍受的日子，
是上帝说可以忍受的日子。
上帝一定会按照着他的应许将这个魔鬼收拾，
上帝一定会按照他的应许把这个魔鬼收拾，
将他关在火湖里面，
将他关在那个火湖里面。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你怎么看这一段日子你的生命，
你如何看待这段日子当中你的生命呢？
你是很害怕，
你是很害怕，
你受到威胁了，
你受到威胁了，
又或你见到有很多不同的政治啊形势呢，你觉得很混乱，
或许你看到很多政治形势很，你觉得很混乱。
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作为基督徒，
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作为基督徒，在心里面
我们常常有约翰要给我们看的天上的一幕，
我们常常要看到约翰让我们看到了天上的这一幕，
我们彼此的去鼓励，彼此的提醒，其实我们已经我们的主已经得胜，
我们要彼此鼓励，彼此提醒，其实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
我亦提醒我哋其实可以选择唔去惊。
我们其实可以选择不去害怕的。
我讲过魔鬼有两个嘅伎俩。
我说过魔鬼有两个伎俩。
他一系就引你，用一啲好处去引诱你。
他要么就用一些好处去引诱你。
但你不受引诱，他就会吓你，会伤害你。
只要你不接受引诱的话，他都会恐吓你，伤害你。
但这个都是一段有限的日子。
但是这些日子还是有限的。
我们将要随着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去得胜这个魔鬼撒旦。
我们随着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可以得胜这个魔鬼撒旦。
在这个末日的里面，我们要大有能力。
在这个末日当中，我们要大有能力。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那个盼望。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盼望。
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同祷告。
有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
有主耶稣在我们里面。
我们没有惧怕。
我们没有惧怕。
我们能够胜过仇敌。
我们能够胜过仇敌。
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内心。
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内心。
求你给我们一份很大的平安。
求你给我们一份很大的平安。
很大的信心。
好大的信心。
我们有属灵的眼界。
我们有属灵的眼界。
我们知道真的正义已经得胜。
我们真的知道正义已经得胜。
耶稣，你将要去审判活人死人。
耶稣，你将要审判末日的那个死人活人。
所以呢，公义在你里面。
所以公义在你那里。
我们求上帝让我们不要被魔鬼的伎俩所迷惑。
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不要被魔鬼的伎俩所迷惑。
不要被他的引诱所引诱得到。
不要被他的引诱引诱得到。
不要被他的威吓所威吓得到。
不要给他的威吓威吓得到。
我们向你呼求。
我们向你呼求。
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预了我们要作伤身的见证。
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已经做好了要伤身的见证。
主，你在哪一日呢就会去赐下赏赐给我们。
你在哪一天你就会赐下赏赐给我们。
求上帝帮助我们。
求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的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名求。
我们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